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时间过得真快哈，又一个春节过去了，然后我们也陆续回来开始上班哈。中国人的这个一年一度的春节，当我们很多人回家过年或者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有压力哈？特别有压力。为什么会有压力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感觉的大家跟你谈论的最多的话题会是什么？可能一年不见了，很多时候很少会关心你，哎，你这一年过得开不开心啊，快不快乐啊，你的整个状态怎么样啊，是不是？更多的是问你什么，哎，哎，今年赚了多少钱啊？然后你生意做得好不好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升迁呢？你现在做什么职位啊？如果你还没结婚，他就问你，哎，对象找没有？找了个什么样的？你在上海，哇，在上海你有没有买房子？好，买多大的？等等。如果很多家长碰到一起哈，然后说，哎，你孩子今年多大了？在上什么学校？成绩怎么样？等等等等，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什么？问这些，是不是？看似好像他在关心你，但是很多时候你也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关心这些，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人是在什么？比较，在比较。然后哦，觉得你不错，然后可能看你的眼光也什么不一样，然后认为你很成功啊。如果你今年这一年都不错啊，然后别人问你的时候呢，你可能回答他们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面子，然后说话的时候也很什么底气十足，对不对？然后觉得这些事情非常的。谈到这些的时候就有一种洋洋得意的一种感觉。但如果你这一年呢过得不是很好，然后很多东西，像我前段时间有帮助一个弟兄他离婚了，然后他回家之前他跟我说，哎呀，这一年我回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家人。所以当你很多东西并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你回到家中你会不会就搭了个脑袋，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然后很多时候呢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像他说的，哎，父母可能还不知道他离婚，所以很尴尬，不知道该问起他的妻子的时候该怎么样来说这些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人啊很多时候都是从骨子里都是非常看重什么人的这个脸面，个人的一种尊荣，小到个人，大到什么家族。如果你是一大家子的回去过年的话这个不同的家族之间都会来问这些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攀比，然后呢在这个攀比当中，我们也有的时候真害怕回去过年或者是跟亲人团聚哈。因为中国人老话说人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人所谓的这一张的脸面？其实就像刚才伯伯在带我们唱读诗篇19篇的时候，他说诸天述说神的什么荣耀，对不对？所以诸天都述说着神的荣耀，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常常也在寻求着很多的荣耀如果你要对自己的荣耀的这个定义，尊荣的这个定义错了，其实你会活得非常的累，也会非常的就像刚才波波带我们祷告一样，在一种罪的捆绑当中，真的很辛苦 啊，特别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很看重一种啊面子跟尊荣，对不对啊？古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中国人很多时候看重的那个面子是在里面的，对不对？中国人很多时候啊，认为尊荣是内在的啊，然后呢，推崇的是那种啊，忠孝义节义啊，教导的也常常是礼义廉耻啊，所以你这个人啊，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是更重要的啊，但是到了今天，其实你会发现中国人更看重的是什么？外在的啊，很多时候所推崇的。是那种物质性的，所以很多时候关注你有什么拥有什么多过于你内在的这种品质和道德性，然后呢很多时候看重你赚取什么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多过你的个人的圣洁的一些的问题，甚至你只要赚得够多，权力够高，都不会来问你是怎么得到的，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所以不管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人都在寻求一种什么尊荣，一种面子，对不对？那对于基督徒，你今天在基督里，你对人所拥有的尊荣，你应该有一个怎么样正确的认识？我们都需要在基督里被更新，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正确的来看自己，既不高看自己骄傲，也不低看自己自卑，对不对？然后呢，因着认识正确的认识人的尊贵，以至于我们看彼此都是什么，带着一种尊敬。带着一种彼此的欣赏，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来思想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人的尊荣的问题啊，人的尊荣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在一个主日有生命气息，可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赏赐的。主啊，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主啊，我们受造就要全然的来依靠你。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却当作我们的尊荣，当作我们所认为自己的那种永恒的价值。主啊，我们的罪常常在我们的认识上扭曲了我们，主啊，使我们真的彼此在这样的各样的增进攀比当中，我们就真的受捆绑，不得自由。主啊，我们恳求你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无论所讲的、所听的，同被你圣灵所感动，让你自己的神圣宝贵的圣经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成为那明亮的灯，照耀我们的黑暗，照耀我们的错谬，以至于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被你所归正，以至于这个世界也真的能够在很多的你的治理在关系当中都被归正。主啊，借着你已经救赎了我们，也让这救赎的恩典能够祝福到我们周边的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重新的来看待在基督里人的尊贵和荣耀，在你创造的里面，在你救赎的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些，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不一样的关系，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价值。主啊，从开始到末了的敬拜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你真的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所以讲到这个部分人的尊荣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经文我们今天要来读没有关系，你只要听就可以了，经文我到时候会给徐伟东，你到时候回去可以再自己再看哈。所以很多时候谈到人的尊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来思想的是什么是人的尊荣圣经会怎么说圣经会怎么说。所以讲到什么是人的尊荣的时候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哈。首先，我们人关注的更多的或者看到这个尊荣更容易 看见的或者是世人更容易关注的是什么呢？是人外在的表现和状况。比如说你有没有地位啦，你有没有权势啦，对不对？然后你拥有多少的财富啦，然后你的力量的程度是不是强壮，然后你的工作啦，然后你的寿命啦等等哈。其实这些呢的确也是一种尊荣，这是人外在的一种尊荣。圣经当中也没有否认这不是神所赐给人的一种尊荣，在上帝的创造当中都会有哈。那比如说第一个我刚才讲过地位跟权势哈，这的确是一种尊荣。你知道在地上哈，我们知道在这个雅各当中有一个儿子叫约瑟，对不对？约瑟当年因为他哥哥们的嫉妒，然后被卖到了什么埃及，然后在埃及当中因为神的看顾跟保守他后来做了宰相，对不对？然后后来到了那个全地闹饥荒的时候然后他哥哥们去埃及那边去求粮食哈，所以当跟他弟弟这个相认的时候，在创世纪45章13节的时候，约瑟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来。”他讲到是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所看见的事，所以。当约瑟在埃及的时候，他是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他位居宰相的这样一个位分，所以他位居宰相的时候，他掌管埃及全地，所以这是非常尊荣的啊，非常尊荣的。所以这里也讲到这是一种尊荣哈。然后在民数记当中，当摩西要临终要走的时候然后呢摩西耶和华让摩西去那个就是带约书亚过来要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然后耶和华是对摩西是这样说的，在民数记27章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吩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所以你看到当神设立这个权柄的时候，是同样也会给那个权柄有一种尊荣，对不对有一种尊荣。所以的确这个地位权势会有一种的尊荣那财富呢，在圣经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财富也代表着一种的尊荣比如说在雅各当时在那个逃他哥哥那个以扫要杀他的时候，他去了他舅舅拉班那里，对不对？然后到了拉班那里呢他非常的神祝福他非常的发达所以创世纪30章43节他是这样讲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荣耀这个词也做财财，所以的确很多时候财富也能加添人的一种外在的一种荣耀一种荣耀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工作的确也会使你得到一种的尊荣，一种尊荣所以你想到我们常常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对不对才德的妇人有谁能得到呢在讲到才德的妇人，讲完他的这很多的才德的时候，最后一句话箴言书31章31节的时候，他讲到是什么呢？愿他 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在城门口荣耀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工作也可以尊荣一个人，也可以尊荣一个人，是不是、哦、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美好的。还有什么呢？在年龄上哈，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圣经说少年人是什么呢？在箴言20:29，他说强壮乃少年人的什么？荣耀，荣耀，对不对？强壮有力是少年人的荣耀。我们走到外面看到啊，这个人威武有力哈、啊，是非常的荣耀的哈、啊。但他说同时是什么呢？他说白发为老年人的什么？尊荣啊。箴言书同样也讲到，白发是荣耀的冠冕，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你会发觉神其实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哈，给年轻人的时候那种荣耀是强壮力量有力，对不对？但是给年老的人是一种什么？白发，白发所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的沧桑，生活的阅历啊，所经过的这种丰富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给他的是一种时间上所积累下来的一种荣耀。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神将很多很多外在的东西赐给我们，使我们得尊荣得尊荣。的确这些都是人外显的一种尊荣这是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尊荣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指外在的那种表现和状况，而是指到人内在之性情。就像中国古人所追求的你内在的要那个有忠孝廉耻，对不对？所以圣经当中也是将很多的这种内在的这种性情，美好的这种性情也比作是人的一种荣耀所以在箴言书当中19:11，他讲到是这样子的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什么荣耀，便是自己的荣耀当你在面对一个人的得罪的时候，你愿意去宽恕他，愿意去和他和好虽然是他得罪你，但是你也愿意主动的去饶恕他，这就是你的一种尊荣然后呢，在箴言书20:3的时候，他讲到是什么？远离纷争是人的什么尊荣？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所以很多时候讲到愚昧人常常是什么？然后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愿意去什么增进，愿意去好争，但是智慧人有尊荣的人常常是什么？不挑事端，平息这样的一种纷争远避这样一种没有意义，没有这种浪费时间的这样的一种纷争箴言书11:16，他说恩德的妇人得尊荣。当这个妇人有恩慈，有道德良善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尊荣当然这件书也讲到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时候，当你愿意受教导，而不是整天总想教导别人当你愿意去追求生命的公义跟仁慈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尊荣一种尊荣然后箴言书20:23，他讲到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人的骄傲必使他卑下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当一个人追求内在那种美好的品性，那种美好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美好的尊荣加添给他所以这是内在的一种尊荣那说到这两种尊荣的时候你可能会想那完蛋了， 我这个人呢，很多时候呢，外在的表现比很多人都差啊，不尽如人意。然后再看看我自己的生命呢，好像也不怎么地哈。那我这个人是不是就很没有尊荣哈？然后也包括你这些东西常常也会改变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样要来评估我们自己呢？哦，所以很多时候哈，你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个成功神学特别的盛行吗？啊，因为他会说到，就是说神祝福你的表现就是大大的让你得到这种这种祝福。那这种祝福他们都强调的是这种外在的啊，外在的。但是其实并不竟然如此哈。其实真正的尊荣还不是只是在这里，这些只是外在的，而且是会变的，会改变的啊。真正的尊荣是什么呢？真正的尊荣，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啊，几处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1:7，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1:7，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好，读到这里哈。所以男人我们知道神创造亚当，对不对？亚当那个词就是人哈，人，男人，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什么叫人是神的形象跟荣耀呢？那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创世纪1:26-28，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翻开来，再来一起念一下啊，在创世纪1:26-28。26开始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先读到这里。所以这两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你称之为人，人受造的一个本质，就带给你一种不可改变的尊荣，是什么？是因为你有神的什么形象，而这个神的形象就会反射出神的荣耀。所以这种尊荣是不会因着你外在有什么或没有什么，或者你生命目前的这个状态好和不好来改变的。你今天是人，这一个事实，这一个本质，就决定了你有神的形象。虽然说人犯罪了，就像罗马书讲的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对不对？因为当人犯罪之后，的确我们会亏缺，就是亏损，让神的荣耀模糊了。但是至少你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至少你还有一口生命气息，在现今这个时代的时候，你还会有部分的神的什么形象，而这个形象当中就会折射出、反映出人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照着神的样式被造的时候，神就赋予我们代表神来管理这个受造界啊。 而受造界所有的受造的世界当中，唯有人是拥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跟这个形象所带来的这种荣耀这种荣耀。所以你看到所谓人性，人性的重点核心是在于神的形象反映出他的形象，这就是人根本性的尊荣之所在尊荣之所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并不会因为你贫穷或者因为你富有你的尊荣会改变，对不对？也并不会因为你看你的配偶这个配偶他很贤惠很才德，然后他的尊荣就在这点上的尊荣就会高一点，或者是因为这个配偶生活这个治理家庭不是很好，或者是在脾气上也不是太好，而降低他的这种尊荣所以很多时候这是很挑战我们的，这是很挑战我们的。我们常常是抛开这一种本质性的一种尊荣来看待人，我们常常是从一个人的所有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来看他有没有这个尊荣。我们常常不以人的所事来看待这个人，来尊荣一个人，是不是？所以这是很挑战我们的。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你会不会是一个很自卑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感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当中有多少是会觉得很自卑，或者在某一些点上你会觉得很自卑的，或者在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这个人是很没有价值的。我盼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什么呢？就是你认为你很自卑，或者你很认为自己没有价值，那个衡量的标准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哪里？我可以告诉你，100%是来自于前面我讲到的那两种的尊荣，对不对？我们常常不从那个根本性的那种核心性的那种琐事来看待你自己，所以以至于呢，你常常就会什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去抓很多的东西，然后用你的生命、时间、精力去赚取那很多外显的这些尊荣来抬高你自己的价值，让你有一种价值感，一种成就感，来提升你自己的脸面。所以这是很错误的所以很多时候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所以第一个部分我就是讲到了人的尊荣的三个特质。虽然前面两种的确神也承认这是加添给我们的一种外显的尊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琐事所带给我们这种琐事是被造的时候就赋予的是不可改变的好，那第二个，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多的尊荣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才干所获得的所以第二个部分呢，我也特别的希望你来思想前面讲到的这些尊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来源是什么，来源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会承认说我们被造因为在座的我相信都是基督徒你不会说我自己不是如果不是你也不会坐在这里那你会相信人的琐事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所以这种尊荣是神所赋予的，的确没有错我们来读一处经文，在诗篇第八篇特别美的一篇经文诗篇第八篇我们读4-6节诗篇第八篇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篇4-6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读到这里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人算什么？跟浩瀚的宇宙比起来，这人根本就在哪里都找不到，是不是？但是这么微小的一个人，神却赐给他什么？这里用一个并列的一个词，荣耀、尊贵，它是一种加强式的并列的，都是在强调一种人的尊荣，是不是？以这个为他的什么冠冕？什么意思？冠冕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做皇帝，他都要戴一个什么皇冠，是不是？要加冕，就给你戴一个皇冠，显出你的地位、身份啊，脸面、尊荣。所以他说以荣耀、尊贵为你的什么冠冕，给你加冕，然后让你怎么样有治理这地的一个什么权柄，对不对？治理这地的一个权柄。哇，你想想，这个是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啊！你想想，我想做父母的可能给你孩子在上海买一个200平的房子，你就觉得很尊荣了，是不是？哎，你没有想过说，哎，给他买一个什么国家送给他，会不会？那不得了了，谁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上帝说什么？这个宇宙，他最初创造设计的时候，你看神的创造就是什么？说要有光，然后呢，光有了，对不对？然后要有空气分开，然后怎么怎么样，到最后才设创造的谁？人。因为整个创造当中，那个人，这些环境都是为谁预备的？为那个最微小的那一个人。哇，所以你想想看，那有哪个父亲有这么伟大哈？所以很多时候神尊不尊荣你，神真的很尊荣你，赋予你这样的权柄，可以去管理这个世界的万物，是不是？然后赋予你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所以真的神将这样的一种荣耀尊贵啊，所以当创造人的时候，就好像一场序曲，是最后最高潮的时候，才将人什么呈现出来，就好像这个主在这个创造的这个主角当中诞生，是不是？那个最这个序曲最焦点的最高潮的那个部分展开的时候，所以你就看到神给人的这种尊荣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荣耀啊，非常的美好。所以人性区别于万物啊，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做父母的都在读那本那个让那个心灵歌唱的思想啊，就是有很多灵修的。前两天我们不是读了那篇哈，在全地的创造当中，然后神创造你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创造，赋予你那种特别的那种尊荣哈，所以很多的父母都很有感触哈。所以真的我们看到人，你今天被称之为人，不是称之为阿猫阿狗哈，不是称之为这个那个。真的是有一种特别的尊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神创造你的时候所赋予你的那种美好跟伟大性哈？那种尊荣啊，是万物当中没有什么可以比的啊。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人性当中的那种尊荣是神所赋予我们的啊。那其实很多时候，人性当中很多的那种美好的美善的那个部分，其实也是来自于神的恩赐哈。在这个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很多时候人里面有美好的性情，这个人虽然哪怕不认识上帝，你要知道他能够呈现出或 有的时候你都很羡慕的那种温柔，他能够呈现出你都没有的那种耐心，他能够呈现出你都没有的那种的爱心。其实这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怎么样赏赐给他们的。所以在上帝普遍的恩典的下面，其实人类当中你所看到的很多美好的性情都是从什么上头来的，都是从上头来的啊。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的赐予怜悯跟保守。所以呢，很多不信主的人，你也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很多很多什么很美好的东西，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人他们上那个学习那个人格论啊，人论的那个课程的时候，然后我跟他们做了一个就是例子哈，做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说，想象一下，在你生命当中最讨厌的、最不可爱的一个人是什么？啊，就每个人都想哈，想到一个，然后呢，又跟他们说，我说，把这个你最讨厌的人当中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再怎么讨厌，他总归会有一个优点哈，你把它说出来哈。然后我们让每个人都报了一圈，好吧，那些优点都写下来。然后那些优点都写下来之后，然后会发现这些优点拼起来是一个完美的人，你懂那个意思哈？拼起来他真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哈，这真的就你可以看到哈，人他再怎么败坏，再怎么让你可恶，至少他在地上的时候，在上帝普遍的恩典下，他还有人性的一点点的美善哈。而这些美善都是从上头而来的，如同雅各书里面讲的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内在美好的性情其实也都是来自于上面哈。那权势地位呢？当然我们也知道正如罗马书13:1讲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的什么？都是神所命的。什么意思？就是神命定给谁就给谁的，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民数记当中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有立位的子孙可拉一党起来怎么样来对抗，来反抗这个摩西哈。因为摩西没有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反而后来受了上帝的审判，要在旷野绕40年，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可拉一党就非常的不满啊，然后他就会说什么，哎，我们立位人人人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就擅自可以成为带领我们出埃及的啊？不行，我们现在要什么？换了你们，我们来做什么领袖？然后摩西怎么说的？摩西那个说，你们可拉一党的子孙啊，你们擅自专权了。你要知道，这个权柄难道是我去夺取的吗？或者我去赚取的吗？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权柄都是什么？神所赋予的。你今天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权柄，这都是神所什么赋予的，并不是你真正什么靠着你自己所赚取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其实权柄、地位、这种权力啊，都是来自于上帝哈。那财富呢，其实也是一样哈，也是来自于上帝啊。记得所罗门王啊，然后神在异象当中，在梦中问他要什么哈，然后所罗门说，我只要智慧，对不对？然后神对所罗门在历代之下1章里面，神是这样说的，神对所罗门说，你以立我做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既不求财资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 丰富尊荣。所以啊，你看到资财也丰富尊荣都是啊神所赐的，包括聪明智慧啊。申命记第八章十八节他也要讲到，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也是他给你的，得获财的力量也是他给你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特别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啊，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常常的在工作当中偏向于一种什么信靠自己啊，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的确很多时候比过去以往的时代更显得或者更容易去靠自己，靠自己的那种试探是更大的。因为为什么？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成功，对不对？很多的资财，以至于呢，人常常就偏向于什么，容易去信靠自己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得资财的力量，而资财本身也是上帝的恩赐，也是上帝的恩赐。你只要尽你自己的本分，你那些需要的神都会什么加给你的啊，你需用的神都会加给你的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恩赐才干也是如此。在以弗所书里面讲，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人的什么恩赐，然后神照着每个人给他量好，分配给他恩赐啊。因为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今天你有传福音的恩赐，你有言语劝慰的恩赐今天你有祷告的恩赐，今天你有探访关心人的怜悯人的恩赐，这都是非常美好的。然后今天呢，你特别有耐心然后呢，今天你特别有智慧等等等等。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是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对不对？我们只是管家，我们不拥有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从上头什么所赐予的。我们读了那么多的经文，我都是要再告诉你，就像圣经有一句话说，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你为什么把这神照着他的心意量给你的来作为评判你自己价值或者是你自己的那种成就的那种标准呢？是不是？这不过是神随己意分赐给不同的人的，对不对？这都是领受的。这很有意思哈，你从银行借了100万，他从银行只借了10万块，然后就比我谁有钱，这是不是很可笑？是不是？因为那都不是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人的尊荣都是从神什么而来的，都是神的赏赐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那句话，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后面他就讲到什么，你有什么好夸的呢，对不对？所以不用夸口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从这些点上，我们该有所学习或者有所反省的会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怎样来看待人的尊荣，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下面有三点是特别要提醒我们大家来学习或者是来反省或来调整的第一点呢借着人的尊荣，你要将荣耀归于神，将荣耀归于神。也借着看见人的尊荣，你要看见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只停留在人的身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知道神创造你的时候，神赋予你这些的时候是很有荣光的就像那个，你记得那个摩西上那个山上，然后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承受那个律法石板，那下来的时候，然后百姓看到那个摩西怎么样，脸上怎么样 放光，然后百姓就害怕。每当他跟百姓要说话的时候，就要用什么帕子把那个脸给什么遮起来，因为那个荣光所带来那个害怕，那个词就是什么？就是圣经当中说的那个敬畏哈，敬畏耶和华的那个敬畏哈。所以，当人看到一个人的尊荣的时候，你应该看到的是什么？上帝的伟大跟上帝的那种荣耀。当你得到那些尊荣的时候，你也应该什么？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种作为，那种丰富，那种恩典，那种荣耀，你应该归荣耀于神，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来思考的。你有这些尊荣的时候，你有没有让别人看到神的荣耀？如果让别人只看到，哇，你这个人很了不起，你这个人很优秀，你这个人很厉害，我告诉你，完了，是不是？还因为你没有成为那个管道，你将那个荣耀都归算给你自己了。其实这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谬跟扭曲哈。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人拥有这些尊荣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这些尊荣发挥最大的这个益处，去造就别人，带领别人看见神的伟大跟荣耀，这才是什么最最重要的啊，最最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待会我会举例来说，因为这第一点我先把它说明出来，就是说人的尊荣你是要借着他归荣耀于神，要让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重点核心都要转向神，而不是你停留在你自己这里啊。那第二点呢，就是人常常会怎么样？错谬的或者扭曲的去使用神赋予人的荣耀，所以就会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什么？高抬自己，骄傲；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低看自己，自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扭曲的来看待，来运用神赐给人的这种尊荣啊，神赐给人的这种尊荣。所以很多时候哈，你可以去看，神赐给人权力、权柄，人怎么样扭曲的看权力的这种尊荣？我们常常看到权力的时候，是看到权力的所带给人的什么好处？因为当你有权力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呼风唤雨？你可以想要什么？凭着各样的关系啊，别人看病需要这个排队排老长啊，就像前两天说什么上这个中国的郑州一家医院过了年开春看病的时候，每天都20000多号人，哇，你要排那个长队去看病。可是我已经有关系，我有权，打个招呼打个电话你就很快的怎么样？这个叫什么？权力带给你的好处。我们人看到哇，这个权力很有尊荣，是看到什么？权力所带给你的好处。但是圣经说到权力的时候，他没有说好处，他更多的说的是什么？谁愿为大，谁就要做什么仆人；谁愿为首，谁就要做什么用人。权力所带给人的是一种什么责任，是一种使命，这是权力。神说你有这个权力，你应该去什么造就人，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什么，我们人就很扭曲。我们看到权力，的确神赋予权力有很大的那种荣耀，这种荣耀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他本为至高，对不对？但是一直降卑，神又借着他的降卑又降他升高，所带来的那种荣耀啊，受苦降卑然后得荣耀的那种荣耀是很荣耀的。所以在这个荣耀当中是有一份责任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权力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给你权力是要去造就别人，要去更多的祝福别人，去荣耀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权力带给你的这些好处，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上面，我们常常就会扭曲啊，借着你有权力你就高抬自己，然后没权没势呢，你就觉得哎，这个亲戚就不怎么地，然后我自己也好像不比人家就差一等低一等，都很扭曲，对不对？财富呢也是一样， 神赐给你财富是干什么的？是管家。你要用这个财富去建造神的国，对不对？做神的事工，也要什么？施舍、怜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有了资财的时候，就像圣经上说的是什么？当你有了资财的时候，你就心高气傲，心中怎么样？就忘记了神。所以我们常常拿资财来什么？来让自己享受，然后拿资财来凸显别人了不起。所以这是一个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贫穷的时候你也觉得低人一等。其实这个都反映出什么？都错误的、扭曲的看待钱财，看待神所赐给你的那种尊荣的那种本意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真的就是这样子。本来神赐给你尊荣是要来荣耀你的，荣耀神的，就如同那个以赛亚书43章他讲到的，凡称我为我名下的，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也讲，我们或吃或喝，我们都要什么？来荣耀神，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记得，真的这一切神所赐给你的，都是要来荣耀神、祝福别人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来衡量你自己啊，那你就会产生特别大的那种这种怎么样呢？就是捆绑因为你没有的时候呢，你拼命的要去赚取；当你有的时候呢，就以此来标榜你自己、高抬你自己、看不起别人啊。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学那个亚述王啊。在以赛亚书当中，那圣经也耶和华神也是警戒亚述，他说：“我必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当亚述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他的眼目就越来越高傲，是不是啊？我们就想到那个撒旦，神创造他本是非常的美丽，对不对？然后他就有以他自己的美丽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我比神还好像在他之下，或者是怎么样，就不满意，他要高抬他自己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尊荣带来的是你的心高气傲，那你要小心神必要让他什么降卑，必被他所折断啊。所以很多时候你怎么样来看待神所赐给你的尊荣，合乎中道，然后怎么样来使用尊荣来荣耀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那第三个呢，你怎么样看待别人的尊荣，所以你就要去学习什么？尊重别人。怎么样尊重别人呢？圣经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就是不安外貌来待人。这个外貌不仅仅是他的长相的意思哈，也代表很多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哈，因为我们常常容易用外貌去待别人。我们来读雅各书哈，然后你翻到那个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2章。2章1到13节，我挑起来读哈，回去你可以自己读哈。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安着什么外貌来待人。他下面后面就讲到，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然后穿着华美的衣服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他很有钱，可能很有权势，对不对？这些呢，好像加给他的尊荣，然后进到这个会堂当中的时候，然后呢，你就会对他说什么？哎，上座啊！他一个穿着肮脏的衣服，然后又很穷的人啊，他在人的这个外显上，他没有这些尊荣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轻看他啊？你特别读第四节，第四节神怎么说啊？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偏心？我们人啊，常常会看重一些东西，然后呢就高抬它，然后呢看不起一些东西，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低看它。所以圣经说什么？这叫恶意断定，恶意断定啊。然后呢也会怎么样啊、偏心啊，也会偏心。你认不认为你自己会是一个偏心的人？你想想看哈，很多时候一种是你喜欢的人，一种是不喜欢的人，进到这个会堂来的时候，你对他的态度会不会一样啊？你不用举手告诉我哈，你可以，你心里问你自己，我可以说100%，很多人都会不一样，是不是？当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都是在什么偏心待人，因为我们并不会用他的这种人性的这种本性来看待他，来尊重他，我们常常是用什么外貌来评判他。所以这里哈，他讲到的是什么？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什么上帝的尊名哈。然后呢，他在2章第8节的时候是什么？他说到你要爱人如己，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什么叫至尊的律法？那个词的意思就是皇家的律法，皇家的律法，你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什么皇室的当中的一位，因为他是有神的形象的，你要爱他们，然后你不可以以外貌去判断他们，去分别对待。如果是那样子的时候，你便是什么？第9节讲到便是什么犯罪，他用了一个很严厉的词叫什么犯罪哈。而且第10节他更是讲到什么，你只要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什么重条，重条，是不是？这话是非常重的。当你用偏心待人，当你按着别人的外貌来对待别人的时候，在神看来你这个人是什么非常可恶的，你是在犯罪，而且是犯了重条，而且是触犯了这个皇室的这个至尊的律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无论他拥有什么，无论他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非常让你能够跟他交往你会觉得非常 nice， 然后跟他非常的开心，然后你就跟他很好。如果那个人就像我们孩子有的时候很吵闹，然后很不听话，然后那个时候脾气又很坏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对他的那个态度就怎么样，很厌烦，很焦虑，而不像他那很可爱的样子的时候，然后你就很喜欢他。你会发现同样一个人会在他不同的状态当中，你对他的那种反应都会怎么样不一样，都会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哈，什么叫以外貌断定别人？所以什么叫不以外貌啊？你尊重他的琐事来待他的时候，你就不会以外貌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别人这是第3点。所以透过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几点，你要来思考什么是人的尊荣。人的尊荣是神所赐予的，是要用来反射神的荣耀的所以我们借着这种的尊荣来看见神的荣耀，来归荣耀于神。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自己，不要高看自己，不要低看自己，因为你所有的不过都是领受的。所以呢我们看自己应该合乎中道然后看待别人的时候，不要用外貌去评判别人，要按着他的琐事来尊重他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人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的这种尊荣，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其实这个更大的话题其实就是神的荣耀。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分享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今天呢也是借着这样一种经文很多，我们就来思考这一些。好，下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真的是在这个破败的世界当中，我们就扭曲了你的很多的真理。我们在认识人上，我们常常是扭曲的。我们常常按着外貌，按着人所有的来看待我们自己，来看待别人。主啊，这就是你所说的，我们是按着偏心来待人的，用恶意来断定人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再一次的更新我们。我们常常爱我们所爱的人，爱我们欣赏的人，推崇我们所崇拜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却看不起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或者是说没权没地位各样的软弱的。主啊，可能你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别人是你手所造的。主啊，当我们待别人的时候，也不是是那种关系当中是那种赚取的，或者是那种有交易性的那种交往，而是单单的因着他是你所造的，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要去服侍的那种心态，那种态度去对待别人。主啊，我们也同样要恳求你，让我们看到你造我们的那种宝贵，造我们的那种尊贵。主啊，以至于在这个时代当中不低看自己，也不因着自己所拥有的而高估，而好像看不起别人。主啊，我们有太多的这种错谬是我们所常常被蒙蔽的。求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我们所里面所美好的这个灵性，这个人性都是你自己的形象，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真的是来呈现这样一个形象，以至于别人能够看到你的形象，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也保守我们在这样的这种彼此关系当中真的能够来建造彼此，以至于透过服侍别人，爱别人，来荣耀你的名。主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